由于胡宗南的进攻，陕北闹粮荒。从粮家岔开始，我们天天顿顿吃黑豆。毛泽东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因为吃黑豆胀肚，放屁放得坐不稳，就起来散步。走到院子里，院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朱老四，大概是抽烟抽的牙齿很黑，他又喜欢咧嘴，一咧嘴就露出两排黑牙。毛泽东看到了，煞有介事，睁大着眼睛，哎呀，老四同志，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呀？吃黑豆吃着吧。朱老四咧着嘴，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呢，却不放了一个屁。毛泽东像听到回答一样点点头，不，哦，不是就好。这一来，朱老四也忍不住红着脸抓着后脖梗憨笑起来，我们也都笑出了声。毛泽东笑了一阵，语气一转，对大家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就够自己吃的，现在敌人来了十几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不过这也不要紧，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他盯着朱老四，抱不平似的问，你说难道只许他们吃我们的，我们就不能吃他们的？朱老四点点头，用力憋出一句，吃狗日的。同志们又是一阵开心大笑。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七个月没吃肉，青黄不接的时节有20多天没有吃一粒粮，只吃菠菜、马齿苋等野菜，谁劝也不听。有一天，我帮他做睡前按摩，脚脖子小腿骨那儿皮肉摁下去一个坑就起不来，这是浮肿。我忧虑地劝说他，主席，你太缺营养了，你看。不等我说完，毛泽东接过话头，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毛泽东在胜利的时候，春风得意，十分高兴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幽默。沙家店战役获胜以后，毛泽东首先表现出的不是大笑和欢呼，而是替胡宗南遗憾，带着同情悲悯的语气叹息，哎，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于是毛泽东把胜利以后的开心大笑送给了同志们。50年代，毛泽东视察海军，参观了舰艇，很高兴。接见海军官兵的时候，指战员们虎威虎势，列队甲板，那气氛的严肃是可以想象的。毛泽东及共产党主席、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穿着他那双大头棕色皮鞋从队前走过，厚重的鞋底敲击甲板，像历史车轮滚过一般，撼人心魄。行注目礼的官兵们紧张、激动、兴奋，个个身体绷得如铁板一样。突然，毛泽东在一名黑瘦的战士面前站住，亲切地看着他。刹那间，记者做好准备，海军首长做好准备，都料定毛泽东将要发表重要讲话，或是跟战士讲一些有重大意义的带指示性的事情。战友们都从眼里边流出羡慕的神色。那名黑瘦的小战士胸膛有些起伏，随时准备用响雷一般的声音回答领袖的问话。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用一种轻而柔和的声音问，你是不是饿的？战士一愣，毛泽东先笑了， 于是这个战士泄了气，想起自己又黑又瘦，不由得也笑起来。凡是听到问话的战士也都笑起来，接见的气氛从紧张严肃一下子变成了热烈活泼。毛泽东在日常生活里跟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相处随便，更是不乏幽默。毛泽东连续工作的时候，常需要我们一再提醒才肯到室外散步。每次散步他常交代一声，看着表10分钟。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我总是蛮时间。可毛泽东身上总像是装了一座生物钟，每到10分钟左右就要问，怎么样，到终点了吧？我就说还差2分钟。哎，你那个表总是犯路线错误，要改也难。毛泽东嘀咕着不再问时间，自己数着走100步就回屋继续办公。有一次啊，我指挥几名卫士利用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准备把他书房里边的大沙发搬到另一间房间去，可是试了几次搬不出门，只好又放回原处。毛泽东回屋来见沙发仍在原处，就问，怎么没搬出去啊？门太小出不去，卫士冯耀松说，干脆留在屋里得了。毛泽东看看我们又看看沙发，做严肃思考状，哎，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呢。毛泽东在和专家或者领导干部谈论国策之后，常有踱步走到警卫人员里，就同一个问题听听战士们意见的习惯。我们也乐于在他面前发表意见，一听他这么考虑就问，什么事啊主席？毛泽东皱着眉头做不解之色，你们说说，是先盖起这间房子以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这所房子呢？我们都红了脸，这还用说吗？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沙发搬出门去。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你随便找哪个卫士问问，他都可以给你讲几条。毛泽东的幽默绝不是哗众取宠，也不只是为了活跃气氛，他的幽默总是能给人信心、欢乐和智慧。有人问，毛泽东喜欢听大家喊万岁吗？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段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的时候跟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的这段话。我第一次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是1947年夏天的事。我说的是第一次啊，不包括平时开群众大会呼口号，而是指群众面对毛泽东自发的欢呼声。那就是刘戡骑个旅的追兵紧追不舍的那一次，中央纵队离米脂20里，甩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经过景儿坪、陈家沟、翻一架山到米脂到嘉县的大川里边。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啊，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做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着集市，人来人往，买卖东西非常热闹，显然敌人还没来过这里。毛泽东马上皱起眉头，因为追兵不到30里，一场劫难很可能即将发生。他命令警卫排长叫来群运组的同志，马上把你们的人集中起来到群众里去，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敌人跟脚就要到，不能让乡亲们受损失，也不能让敌人吃饱肚子。毛泽东又向支队参谋长下令，不要惊扰集市上的群众， 部队绕镇外走。可是群众已经看到了这支队伍，纷纷拥到镇外。那时候的军民关系确实如鱼水之情，老乡们争抢着向同志们问好。那时候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普天下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但是限于条件，就是在老解放区人们见到的也只是画像，没见过照片，更少有人见到真人。何况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一直使用化名李德胜，所以多数时间不曾被人认出。有的房东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天，天天念叨毛主席，却不知道毛泽东就坐在他的对面。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人群里忽然响起没有十分把握的惊叫声：毛主席！毛泽东在马背上蓦地转脸，完全是出于本能的朝那个叫喊的方向看了一眼。一瞥之间呢，第二道惊喜的叫声已经响起来了：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人群里抖得起了波澜，镇子里的人呐，丢下算盘秤杆，丢下货物不顾，拔腿就朝镇外跑，立刻汇成奔腾的洪流。已经到镇外的群众抢先一步朝马上的毛泽东拥过来，欢呼声惊雷一般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队伍完全卷入沸腾的人流之中，挪不动步了。毛泽东在马上朝群众招手，脸上露着安静的微笑，但是眼睛有些湿润。同志们的眼睛也都湿润了，并且也感到光荣自豪。我们自然而然的把这种欢呼看作是群众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拥护和热爱。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理想、信念和力量的代表。我认为那时候毛泽东喜欢人民喊万岁，希望人民喊万岁，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因为万岁不万岁是衡量党的方针政策的标志，因为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大军过江，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会议，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日理万机，忙而不乱。五月二号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记得那天游人很多，入园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我只听到一片惊讶激动的议论声：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人群里响起鼓掌声，但是没有喊万岁。游船准备靠岸的时候，我们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上车回去。毛泽东摇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动，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的时候，欢呼声骤然爆发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抢着跟毛泽东握手。这时候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挨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上车也是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做着简单的手势：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 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五月十二号，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接见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们分成八辆大卡车开到香山，一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怎么唱也唱不够。早几天接见全国妇女代表的时候，代表们欢呼跳跃，高兴的简直无法形容，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连绵不断，响彻云霄，止也止不住。这一次接见青年代表，毛泽东很注意和朱德统一行动。朝青年代表们走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虽然稍稍走前一点，但是可以看出他注意着不要和朱德拉开距离，时时放慢一下脚步，照顾朱德跟上来。于是青年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也喊出了朱总司令万岁。青年代表朗读献词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回到双亲别墅以后，毛泽东很高兴，青年代表们说我的声音是他们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在我看来，中国青年的声音也是我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我感觉那时候群众喊万岁和毛泽东听到群众喊万岁的态度都是正常的。毛泽东确有丰功伟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和他的名字分不开，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他的英明和正确，人民真心崇拜他，他也能注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朝鲜停战以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啊，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呢，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工。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我把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的打开了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是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均匀。问题是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那个字也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的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就有人说，哎，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儿。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全被我们吃掉了。52年，毛泽东在武汉游龟山被群众发现下不了黄鹤楼，那是一次吧。其实啊，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常到群众中去的，可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跟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主席气出了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跟他聊天啊？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把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 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过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就不容分说，很快把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有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我们卫士们多次的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没有自由了。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必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他领导全国，但他不能随便走出红墙一步。他曾经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呀。他还曾经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丁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1958年8月13号，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的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就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看了一眼街景，嘿，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的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嚯，霎时间呐，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从上午11点多到下午5点多，我们被包围了6个多小时。警卫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了人群，挤到正阳村的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易把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啊，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可是那天呢，被战士们硬给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了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7筐半。此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就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需要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呀。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然而我跟随他15年的往事，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永远不能忘怀。毛泽东将永远活在他的人民的心中。